很高兴也有机会在主日能够跟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那么在开始之前呢，我想邀请弟兄姊妹们来诵读这段经文，以赛亚书的9章1到7节。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使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掳物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雪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我弟兄姊妹们，我今天呢借着这段经文呢，跟弟兄姊妹分享一段分享的一个主题呢，就是黑暗中的大光。如果弟兄姊妹们有留意的话呢，就是教会在进入到2026年的这段时间里面呢，我们的讲到的经文大部分都是出自于以赛亚书。因为呢，教会呢从去年开始啊，我们是讲到的信息呢是根据经课来安排的。那么去年的话，大家如果有留意的话呢，我们大部分的信息是从路加福音出来的。那么今年呢，大部分的信息呢都是从以赛亚书。那么今天呢，就是分享的经文呢是以赛亚书的9章1到7节。这段经文呢，它是在描写的将来的一个理想的君王。并且呢，他与以赛亚书的7章主要是讲到以马内利的预言，成为一系列的有关婴孩为主题的一个延续。他指向的这2章经文指向的是同一个人，就是那个弥赛亚，就是我们的救主，也就是什么呀，旧约的预表但是在新约里面成为实体的那一位耶稣基督。那么我们知道婴孩他降生的一个预言呢，是在7章以赛亚书7章以马内利预言以来的连续几个有关这个圣婴预言的一个高潮。那么在7章是讲到以马内利预言，他只是宣告了上帝同在的应许，而上帝的救赎以及将来那个弥赛亚的属性和工作呢，是在我们要分享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清晰的可以呈现。所以我想今天呢，我会从3个方面来分享今天的主题。那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黑暗从黑暗到光明的应许。经文呢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的9章1到2节。其实以赛亚书的9章1节呢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是把它放到8章23节的。我不知道大家的经文的版本是怎么样子的，我自己手上的这个版本呢是把9章1节呢就是其实是把23节的这个经文呢放在9章的第1节这里，但是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呢是把它放到了8章23节。我们透过9章第1节，我们看到经文是这样描述的，他说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 我们突然之间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就有点奇怪，因为每一个章节的话应该是记载的就是一个完整的开始，但在这里的话就会出现一个但是，其实它是接续着八章二十二节这节经文所讲的。因为在八章二十二节里面讲到遇难的时候啊，仰观上天俯察下地，不料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那这是讲到一个亚兰战争的背景啊，讲到这一群人是进入到黑暗里面，然后呢被压迫。但在九章第一节说，但是那受过痛苦的那一群被压迫的人，那一群在战争当中可能只是暂时的失败的人，痛苦会过去，必不再见幽暗。所以似乎这节经文提到是一个转机，出现了一线曙光，但他受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那么弟兄姊妹们，就是讲九章一节它是一个宣告，宣告什么呢？它的宣告光明在望，在以之前的亚兰战争当中，这一群战士，这一群百姓在战争当中肯定会受过很多痛苦，但是以赛亚先知来去给他们有预言，或者是带有安慰性的预言，你们虽然正在经历战争，正在经历痛苦，但是这个痛苦会过去的，是一个事实的宣告，光明在望。但这并不表示苦难已经过去了，光明已经来到，而是要提醒当时的这一群在战中的百姓，在信心当中要去认定上帝将来那一个信实的应许。以赛亚书的九章一节这节经文，它是一个逆转性的经文，它从几个层面来表达它的一个逆转性。第一个层面呢，就是我们对词语的对比啊，我们看到有两个动词。那么第一个动词是什么呢？是被藐视，被轻视。那么第二个动词就是使得荣耀，是一个什么呀？反义词，是一个对照。从前呢，这个群体它是被藐视的，但是现在呢，这个群体呢是得荣耀的。那么希伯来文的文法呢，它是用一个完成式来去描写这一节经文。我们从希伯来文的文法里面，我们知道用一个完成式来去描述一个预言的话呢，是表示这个预言它会真实的应验，它会真实的应验，表示以赛亚先知他确定未来必定发生的事情。那么第二个就是时间上的对比，刚才我已经也提过，在经文里面讲到从前是怎么样子的，幕后又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光景，是讲到时间上的对比。那么第三个对比呢，就是上下文的对比。我们读到在八章二十二节，它是这样描述的嘛，这群人他确实怎么样，是在艰难当中，在黑暗当中，在幽暗的痛苦当中。但是在第九节里面讲到他们的痛苦即将过去，之前被藐视，之前被击败，但将来呢，神会使他们得荣耀，神会使他们得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节经文呢，它的背景呢，它是指的亚兰战争。那么在第九章的第一节的下半节里面出现了几个地理名词，出现了几个地理的名词，有提到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和末后的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么这些背景呢，它是讲到一个亚兰战争，杀手提到的三个地理位置啊，就是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地、沿海之地和约旦河。那么我们讲到就是沿海之地呢，是指的这一个多尔这个地方，沿海之地。 那么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呢，是指的基列这个地方，然后呢当中提到的约旦河呢，是指的米吉多这个地方。但我们就是对这个地理位置啊，我们稍微的了解一下。那么是指的当以色列被亚述沦陷之后啊，亚述他所设立的三个的行省当中，他提到加利利啊，是指的我们讲到加利利的话，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地名。这个地名呢，从约书亚的时代里面就已经存在了。那么在经文里面，他讲到是外邦人的加利利。他为什么要提到一个外邦人的加利利呢？是因为在当时的话呢，就是有一个历史背景，是因为在所罗门的时代的时候呢，他有部分的这样一个加利利区域割让给推罗王西兰。我们知道推罗这个地方呢，香柏木啊是非常的有名的。那么在建所罗门圣殿的时候呢，是为了换取推罗的香柏木和其他的建材，所以就把这一部分的加利利地割让给推罗王西兰。所以呢，在以赛亚书他所描述的是一个外邦人的加利利，就已经成为了一个外族人的加利利。纵然是这样，上帝的救恩的盼望仍然他留给那些外族人的加利利。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是时常的顾念人所轻视的那位卑微者。就像在这个亚兰战争当中，这群以色列民确实是怎么样，他是击败的，是暂时的，是失败的，但是耶和华神他借着以赛亚先知给他们有一个安慰的预言。你在失败当中会经历过痛苦，会经历过幽暗，但是这种痛苦和幽暗因为是神的选民的缘故，它只是短暂的，它会离开幽暗，它会离开幽暗。所以上帝他是常常的顾念那些被轻视的卑微者，甚且去尊荣他们。那么在这一群受尽压迫或者是在屈辱当中的百姓，正如经文里面所讲的，如何能够得荣耀呢？我们在读的过程当中讲到使得荣耀，我们会不会觉得很诧异呢？同样的弟兄姊妹们，也许我们目前我们的经历或者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一位我们的人生经历当中，也是经历在一种痛苦当中、压迫当中或者是不自由当中。今天这当我们再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讲到我们所经历的这一些的幽暗必然会过去。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如何回应以赛亚神借着以赛亚先知所讲的这个预言呢？所以一群受尽压迫和屈辱的百姓，他能够得荣耀，完全是上帝自己的工作。所以上帝使他们得荣耀，也是一个全然的恩典，也是一个全然的恩典。那么在九章第二节里面讲到，在黑暗中的人民是指的渔民，他们要见到大光，他们要见到大光。包括在第二节的下半节里面讲到住在死荫之地的人，那住在死荫之地里面从原文讲的话是指的住在黑暗之地，其实它跟黑暗中行走的百姓呢形成了一个对比，就是一个同意的对比，是指的怎么样，就是说在无论是在黑暗当中行走的百姓，这一群在战争当中可能还怎么样还存活的这一群渔民，正行在一种什么样沮丧或者失败或者怎么样可以说是经历了国破家亡的这样的一个处境的渔民来讲的话，那么他们怎么样，上帝的应许是他们必看见大光。那么住在黑暗之地的人呢，有光来照耀他们。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经常我们提到光和黑暗，第一章里面就讲到，是不是光靠近黑暗了，黑暗就不见了。同样的，今天就是那么这一个信息对于 这一群怎么样，正处在一种就是在战争当中击败的渔民来讲的话，其实是一个安慰，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但是如果针对那一些我们分析在当中的，也有人也可能会质疑，我现在已经这么艰难了，我感觉我可能在战争当中我失去了我的怎么样，我的家人，或者我失去了我的家园，你来跟我讲说必见大光，必见荣，使我必得荣耀，是什么意思呢？也许会当中当时的百姓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疑问，也是一个疑问。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从这两处的经文里面，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的神他是主动的去介入到人类的黑暗当中的。我们刚才讲到有两个有两个名词啊，一个是藐视，一个是荣耀。那么这个荣耀呢，是使得荣耀，它是一个被动词。那么是谁使他得荣耀呢？是我们的神使他得荣耀。所以我们的神他是主动的介入到人类的黑暗当中，在神的里面有转机，正如经文里面的第九章的第一节里面所讲的一样，以前在黑暗当中，以前在怎么样，在战争的击败里面的失败当中，但在幕后的时候，使这一群百姓能够去得着荣耀，使这一群百姓以前可能在黑暗当中行走，但是在幕后的日子里面必见大光。因为在黑暗里面的时候，可以说我们不知道方向，我不知可能生活没有方向，甚至可能生命对于他们来说没有意义。那么这个光的到来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也是一个盼望。那么弟兄姊妹们，黑暗它不能够去拦阻神的救赎计划。就像我们今天再来读这段历史的时候，以色列民他是神特别的选民，没有因为经过亚兰战争使他们完全的灭绝，不然的话就没有怎么样后面的一些的怎么样叙事。我们今天来去读整本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所以黑暗它不能去拦阻神救赎的计划，光它不是人点的，是神所赐予的。我最近一段时间呢在读撒母耳记当中呢，就是记载啊，在读的篇幅里面记载了一个故事，就是大卫逃离撒母耳的追杀。那么他每一次的经历当中都记载着他与耶和华神之间的对话，就是说，上帝我该怎么样，上帝我该去吗？每当面临险情的时候呢，大卫呢都会去求问耶和华神，而耶和华神的应许是他必与大卫同在。所以我每一次我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都会用我的 mark 把它 mark 一下，就是可能对于我来讲，在我的侍奉当中，可能在我的生活里面，我有没有就是当我做难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来去寻求他，去求问他。而且我们在读整个撒母耳记的时候，读到大卫的经历的时候，大卫、扫罗、撒母耳之间的故事的经历的时候，那么作者呀总是在每个故事的结束的时候都说，因耶和华神与大卫同在，使大卫在战争当中得胜，这样的字眼。我想弟兄姊妹们应该都有 都应该都有就是有读到过。所以无论大卫他经历过多少的死荫的幽谷，我们从圣经知道神他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去对他施行拯救。同样的，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们，我们目前的光景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我在这里可以说是指的我们，无论是我们的生活上的还是我们的属灵上的光景，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是黑暗的吗？是没有方向的吗？或者说我们觉得我们的人生没有意义，或者说是失望的、忧伤的、焦虑的等等，这一些我们这一些的路径，这一些的心情，我们这一些的心理活动 其实就犹如在刚刚我们分享的这段经文当中，在亚兰战争当中的以色列民，他们被亚兰击打击败之后的那一个心理的变化，可以说是一个心路旅程。以赛亚书，我想耶和华神借着以赛亚的这段经文来去提醒这一群渔民，同样的也是在提醒今天的我们这一群跟随他的人，跟随他的人，我们是处在一个怎么样的黑暗当中呢？我想神他仍然是那一位点亮黑夜的主，点亮黑夜的主。我昨天晚上呢和我的妻子呢就是谈论孩子的教育方面的问题，是让我很忧伤。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就是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嘛，因为面对孩子的教育啊，其实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焦虑。也许我是一个牧者，好像在大家面前觉得啊，牧者你也会焦虑吗？是的，我面对我的老大的就是他的一些的表现等等，我会有一些焦虑。所以我昨天晚上跟我的太太有提到，就是我们就谈，但至于我的孩子怎么样，我就不跟弟兄姊妹分享。那么呢，在谈的过程当中，我自己啊，就是也是慢慢的反省。我说我问我自己，我希望我的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然后我自己在我的妻子面前，我跟她讲，我说我不爱我的孩子老大，因为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无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都应该去爱他，去接纳他。我自己在我太太面前，因为有的时候我可能会有一些不满意，或者让我有一些不开心，所以我在我的妻子面前说啊，我其实我不是很爱他。我如果我是很爱他的话，他无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都应该去接纳他的，我都应该去主动的去爱他，接纳他，是这样的一个心路旅程。所以后来呢，我自己在跟他的谈话当中的总结是什么呢？我希望我的孩子，首先第一，他认识神，他认识神；第二，他的 being， 他的品格是没有问题的，是好的；第三，他将来有一份他找到他喜欢的从事的工作，无论是什么，只要他开心，我都支持他。所以弟兄姊妹，就是我自己的一个一个什么，就是说一个忧伤的心路旅程，也是跟弟兄姊妹分享。我想最后我和我太太在谈吐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其实从前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希望怎么样，但是面临到真实的处境的过程当中，还是会触发到自己的那种忧虑或者忧伤当中。所以再一次呢，其实也是借着福音来提醒我们，那我要如何做一个父亲呢？那我希望我的孩子怎么样子在神的面前去成为，既然孩子是神赐给我的产业，我怎么样子来去陪伴他成长，去维护好这个产业呢？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不同的年龄，可能我们内心当中会经历过不同的幽暗，但是这不同的幽暗，其实我们的出路是什么呢？我深愿弟兄姊妹们，我们还是要回到神的面前，回到神的面前来去怎么样，来在福音当中，在神的话语当中来去反省，我该如何走，我该如何教导，我该如何经营。我想这是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第一点这讲到第一点。我们看第二点，从愁苦到喜乐的改变。经文呢是第三节到第五节。那么九章第三节，他讲到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那么这节经文呢，我们看到喜乐呢是这节经文的一个重点。收割和分战利品的比喻呢形成一个对比，一个呢是怎么样，在收割当中是一个在和平当中所得的，另外一个呢战利品呢是在战争当中去掳获的，
去掳获的，一个呢是借着大自然而得，但另一个呢是从仇敌手中获得的。但这两者哈，他们都是什么呀？上帝的赏赐。我们知道这群百姓，其实我刚才分析过，这群百姓其实他不是战胜者，他怎么样可以去分那一个什么呀战利品呢？是不是？他而是在这群百姓是在黑暗当中受尽压迫的人，他怎么样来去分那个战利品呢？我想战利品它作为上帝的一个祝福赐福，对于今天我们这群弟兄姊妹来讲的话，其实仍然是难以理解的。当我在来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的释经的时候，我也在想着当今的这个世界是不稳定的，很多的战争，那么在战争当中有胜利的一方，也有怎么样，也有失败的一方。但是对于胜利的一方，我们很容易解释神的祝福，可是对于那一些失败的一方，那我会想到失败的一方当中他也会有一些无辜的百姓，那么这些无辜的百姓在这个群体里面，当我们再去掳获，把它当做一个战利品，或者把它看成是上帝的祝福，其实对于我来讲的话还是有一点点难以理解。但是我们还是回到圣经当中，就像撒马耳记里面，这段时间我在读撒马耳记嘛，那么撒马耳记的整个篇幅里面其实都记载在扫罗和大卫的一个征战当中，在征战里面其实也不乏会有一些的什么样平民无辜的老百姓也在战争当中失去生命，那耶和华神怎么来去看顾这个群体呢？那么在神的救赎的进程当中，征战确实是一个不能缺少的过程，那么这一群百姓他喜乐的原因是什么呢？在第四节、第五节和第六节里面就是有解释，这群百姓他喜乐是因为他们所负的重担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的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了，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到在 第四节经文里面讲到，就是说他喜乐的缘由是什么，他提到了这节经文他提到了三个压迫百姓的比喻，就是轭、杖和棍。那么在以赛亚书当中呢，杖和棍呢几乎呢都是一个代名词，它是讲到有关亚述这一个帝国。那么从这三个词里面来看，并且我们就是在考虑到就是以赛亚书的第七章里面有关亚述入侵的一个背景呢，我们可以知道这段经文呢其实它是跟亚述来去怎么样被来掳这一群以色列民是有密切的关系的。那么这三个比喻它最后当中加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加了一个名誉，就是说你们这一就是杖棍和这些轭被折断，就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可以说这是一个救恩历史的回顾，因为在士师记的六章八节里面也记载着基甸他是如何的拯救以色列人，就像耶和华神当今是如何去拯救，如何去帮助那一群正在痛苦当中或者正在受欺压当中的百姓。轭、杖和棍这些词呢，也非常的明显的回顾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一个救赎的历史。那么第五节也是继续的描述这群人他为什么喜乐呢？因为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雪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我们的和合本圣经的第五节里面是没有翻译成英文的，但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呢，它是有一个直接的一个希伯来文 key 这个词来去做一个连接词。我为什么喜乐？因为。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来看到，就是从九章第五节里面讲到为什么要喜乐，是因为我们的神他将仇敌彻底的消灭，所以百姓因此大有喜乐。那么百姓得荣耀全然也是上帝的作为。当然弟兄姊妹们， 我们还要试着想象一下，有一个时间的一个想象，空间的想象，这一群百姓是在听一个预言，其实他正在一种愁苦当中，苦难当中，在战争的击败当中里面，耶和华神借着以赛亚先知来宣告了这段预言，其实是没有实现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对于当时的这一群在战争当中击败的以色列群体来听到这样的一个预言的时候，其实是需要多么大的信心来去承载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知道神他带来的是一个真实彻底的释放，我们知道喜乐的来源是来自于神，来自于神的拯救，而这样的拯救它不是一种环境的改变，不是一种环境的改变。那么它释放的方式呢是什么样呢？在第四节里面讲到，我们说刚才我们讲的有三个比喻嘛，来描述当时的这个群体的一个状况，是被恶辖制，被棍棒打，然后怎么样，是被杖击打，这样的一个处境。那么如今以赛亚预言他说恶将会被折断，这样的一个怎么样，重棒，这个棒用来欺压的，就是用这个杖啊用来欺压的这样的一个工具也将被折断。所以这是耶和华神他的一个释放的方式。那么最后呢，这一场战争的一个终结呢，也在第九章的第五节里面讲到，我们说在战争当中这些器具将会被焚烧，神的救恩他会带来一个真正的和平，一个带来真正的和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然了，我们说我们经文里面所讲的这些杖恶或者是棍这样的一个什么呀，这样一个压迫，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比较什么呀，比较的遥远，因为我们现在怎么样生活在这个地方，在澳洲没有战争，至少最近的100年嘛没有战争，所以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好像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一个实体的这样的一个什么压迫。但是我想问一下弟兄姊妹们，那么我们是否仍然在背负那一个旧日的恶呢？就是过往的那种恶呢？所谓的恶是指的，我不是指的 evil 那个恶，是指的那个什么呀？就是我所讲的恶，是指的我们在农村里面，就是牛耕地的时候，在牛的前面有那个这样子形状的这个东西，你们知道吗？好，不知道没关系，对，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恶。所以那么弟兄姊妹们，就是那么我们是否仍然背负那个旧日的恶？也许我们没有去经历过那样的战争，就是在亚兰战争当中这群以色列人被击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啊，现实的经历，可在我们自己的人生当中，我们的心路旅程里面，我们与人与人的交往当中，我们是否仍然背负着这种旧恶，甚至可能是有关我们自己不愿意接受的原生家庭，或者是我们不愿意接受那种不愿意回忆的童年成长的背景，或者是我们内心当中有一些我们不愿意去饶恕的人等等，这一些其实这些东西看似好像是我们在主宰，我不想回忆我的童年，或者说我不想去接纳我的原生家庭，好像看似是我们主动可以去怎么样，不愿意去想，不愿意去接纳，不愿意去饶恕，但事实上其实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成为俘虏的，我们是没有被释放的。因为当我们释放之后的我们应该是怎么样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说人若在基督里面就是新造的人，当我们完全的被主释放的时候，你这一些过往的一些的不堪的经历，或对于我们来说是恶也好，我们可以怎么样坦然的去面对。在中国呀，以前在中国就是生活的时候，有一句话他们是这样讲的，有关童年，他说快乐的童年可以治愈一生，不快乐的童年呢 是用一生来去治愈的。那么 这一句话呢，我们说从心理学来讲的话呢，好像似乎有道理，但是在基督里面，我想我们基督可以释放我们，让我们怎么样，可以去愿意去拥抱，或者从神的视角来去看我们过往的那一些我们不愿意接纳，或者我们不愿意去回忆，或者我们不愿意被饶恕的，或者饶恕别人的那样的一个经历。同样的，弟兄姊妹们，我相信我们也喜欢去计划，并且也喜欢去掌控事情，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心会踏实。我想每一个中国人呢，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性。但事实是我们有很多的未知，与其我们去追求如何去掌握未来，不如我们将未来的每一步交托给神，让他去指引，让我们自己可以每一天去经历福音的更新。我最近在读一本书，这本书呢主要是鼓励人读神的话语，读圣经。他是这样讲的，当然是讲英文啊，我现在是把它翻译成中文。他说我们人呢很喜欢活在神的话语之下。什么意思呢？神的话语确实很好，读的时候，哦，很好，非常好，但是很多人都不愿意活在神的话语之中。读经的目的，读神的话语的目的，我相信不是我们仅仅是说自我感觉良好，我读了经了，我就跟神的关系近了。其实更重要是我们怎么样子活在神的话语里面。当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结合到我们现实所面对的一些问题抉择，我们是否可以透过神的话语，透过福音来去经历更新，然后来去做出讨神所喜悦的抉择。我想是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第二部分，我们看第三部分，从应许到赐下的君王。那么在第九章第六节里面，他第三次用到因为，我为什么要喜乐呢？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些经文他表达百姓为什么喜乐，是因为神将要为他们预备一个完美理想的君王。可能你后面要帮我翻一下，因为 connections 没有 connection 了。 OK， 而这一个君王呢，他是与大卫家的君王形成一个对照的。那么经文里面他讲到，他为我们是被生，他为我们被赐予。被生呢，他是强调我们这位君王呢是在新约当中，我们知道他是由约瑟嘛、玛利亚、圣灵感孕所生。被赐予是强调怎么样，我们这一位弥赛亚，这位救主耶稣基督是从上帝而来的，政权将加在这个孩子的肩头上，它是一个将来的应许。因为这样的压迫在百姓肩头上的轭和杖已经被折断了，而且将来那一个治理的权柄将会由这一位君王来承担。那么弟兄姊妹们，刚才我们来读到这一位君王，他的名字是什么呢？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奇妙的测试，圣经当中用奇妙的，它只是会用来描述上帝的作为。其实我们透过诗篇当中，很清楚的可以看到，也间接的去体现这个婴孩将来的这位婴孩的一个神性。那么全能的神是指的什么呀？这位神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那么在战争当中，他是最终的得胜者。对于亚兰战争，看上去这群以色列民他被击败，但在神的计划当中，他的救赎计划里面，得胜将要来临。 永恒的父是指的我们这一位弥赛亚的属性，这位救主的属性是从亘古到永远都是不变的，是永恒的，是永恒的。那最后呢，我们分享到和平的君，是讲到这位君王的到来是为了要成就永远的平安，是上帝的救赎和人关系的一个恢复。我们知道上帝从什么，我们的神从创造世界开始就一直的去怎么样关心这个受造物的永远的平安，永远的平安。这一个大卫的后裔呢的君王是至尊的君王，因为他必掌权从现在直到永远。我们说神所关心的是一个永恒的国度，而能够让这个永恒的国度得以持久的就是神的公平和公义，使它持久。但弟兄姊妹们，可能当我们再来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或者在听到我今天分享到神的国是公平和公义的，是永恒的，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又有疑问了，好像似乎觉得这个世界上的所展现的这个国度不是这样子的，我所看到的不是这样子的。像前段时间的话，我们知道特朗普突然之间去委内瑞拉把他的总统给逮捕了，我们会感觉到就这样的一个世界不是和平的，不是太平的。那我自己的对这样的一个事情的一个反思是什么呢？我们这一群人都是被神所拣选的，都是神的儿女。上帝的国度，也许弟兄姊妹会觉得那是上帝的事情，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跟我有什么关系？但弟兄姊妹们，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国度，和平的国度，公平和公义的国度，是需要我们这一群弟兄姊妹们，这一群神的儿女，这一群有上帝形象的人的里面，我们先要有这样的公平和公义，我们要去可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和平的国度里面来去怎么样，来与我们的神同工，来去预尝这样的一个公平、公义和和平。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我想今天呢，就跟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为我们降生。主啊，你是我们黑暗当中的大光，在我们的成长背景经历当中，神啊，也会有一些黑暗的方面，黑暗的时刻。主啊，求主让你的光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去知道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些黑暗，也借着神你的力量来去驱走这些黑暗，这些软弱，那些神你所不喜悦的地方。感谢赞美主，也求主来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们，神的儿女，我们足够的力量，让我们去更好的去回应如何在与这一位在黑暗当中的大光，与这一位主和平的主，满有公平公义的主去同行，来去活出一个和平的国度。感谢主，我们将祷告祈求和仰望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了，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有